川普政府星期四宣布将针对中国建造或营运的商业船只征收高额费用，以重振美国造船业，并抗衡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项措施将自2025年10月14号正式实施，前180日是过渡期不收费，之后费率将逐年调升。针对中国建造船只的费用，将依航程每净吨18到33美元，每货柜120到250美元计收，每艘船每年最多缴费5次。中国籍船只亦将按净吨位额外收费，2028年会达到每吨140美元。同时，川普政府将限制非美制汽车和 LNG 运输船，以推动国产替代。未来美国 LNG 出口船只需逐步提高美制比例，2047年会达15%。此外，美方亦都加强美国船定义，要求关键结构和零组件都需要在美国建造，排除中国零件。目前该行动获得美国5大工会支持，但部分企业忧心将推高成本影响就业。美国贸易代表处亦都预告，未来可能降级中国制港口设备和货运器材课税。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四表示，美军17号袭击了也门西部红海沿岸的拉斯伊萨港，目的是切断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燃料来源。该港口为胡塞叛军提供主要燃料供应，是重要的收入来源。美军指出，这次打击意在削弱胡塞的经济基础，并强调行动无意伤害也门平民。不过胡塞武装称袭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几十名工人受伤，这个是自3月中美军针对胡塞展开空袭以来首次对外公开宣布的行动。胡塞武装自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开始对红海通过的民用和军用船只发动攻击，声称为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而川普总统上任后加强中东部署，包括增派航母战斗群和空中武力，并在1月签署行政命令，将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由于红海是全球重要航运通道，美方强调胡塞不会停止袭击，军事行动将会持续。礼拜四，巴勒斯坦哈马斯拒绝以色列提出的临时停火协议，表示只是愿意接受全面协议，释放所有人质以换取结束战争，释放囚犯和加沙重建。哈马斯高层哈耶指出，拒绝以方要求缴械的45日停火方案，称佢不切实际。目前以色列尚未正式回应，但军事行动持续推进，特别集中在南部，扩大对哈马斯控制区的压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强调，即使战争结束，以军将维持在控制区的驻军，作为防御缓冲区。哈马斯就表示，如果没有全面停战协议，不会释放剩余的59名人质。美国国安会发言人邱伊特指出，指哈马斯并非寻求和平，而是延续暴力，并警告后果。目前埃及正在协调恢复先前的短暂停火，但最新在开罗的谈判并未见到进展。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近日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指出，中共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对手。他强调，中共在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持续扩张，并积极试图超越美国，对美国构成空前威胁。拉特克里夫亦都明确指，中情局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对中共挑战。他呼吁局内高层更勇敢承担风险，发掘短期和长期优势，以确保美国领先地位，并强调应以紧迫性、创造力和坚韧应对这一场战略竞争。 拉特克里夫同时指出，人工智能和量子运算等新兴技术将决定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地缘实力，而这些技术亦和中共的战略密切相关。他警告，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正试图扩展在美国周边地区的影响力，美方必须加强反制，同时他亦承诺将带领中情局全力以赴确保国家安全。英国广播公司 BBC 18号报道，美副总统曼斯将在下个礼拜前往印度进行四日访问，并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两人预定21号在曼斯到访的第一日会面，讨论经济、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在曼斯进行上任礼的首访印度之际。美国和印度政治力于秋天前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曼斯将携子女和印度裔夫人乌沙曼斯一同前往访问。在抵达德里之前，曼斯将在4月18号访问意大利，并预定将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在曼斯访问印度之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亦都访问了印度，参加一场地缘政治大会。印度和美国在四方安全对话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四方安全对话是由印度、澳洲、美国和日本组成的一个四国联盟，被视为制衡中共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力量。佛罗里达州立大学17号中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疑犯是20岁学生伊克纳，是当地副警长之子，犯案时使用他母亲直勤陪枪。事件发生在午餐时段，校园内传出多声枪响，随即封锁，学生被要求就地避难，执法人员迅速到场后开枪击伤伊克纳，他目前送院治疗，情况不明。利昂郡警长麦尼尔表示，伊克纳的母亲在警局服务18年，表现优异，对他的仔取到陪枪深感遗憾。警方指出，伊克纳曾经参与警局训练计划，具备取得武器的知识。根据 CNN 画面和目击者讲法，枪击发生在学生会附近，一名男子在草地上向逃跑人群开枪，现场一片混乱。有目击者描述听到8到10声枪响，并看到有人腹部中枪。警方透露，两名死者都不是学生，但没有提供进一步身份资讯。川普总统亦对事件表达遗憾，但仍然强调会支持民众的用枪权。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答应梅洛尼邀请访问意大利，有信心令西方再次伟大。美国图安全部取消两笔拨款，哈佛大学恐失招外国学生资格。川普预定9月二次访问英国，将会查理斯三世。美新驻日大使话，极为乐观美日可达贸易协议。川普签行政令，开放太平洋偏远岛屿国家海洋保护区商业捕鱼。美国出生公民权案5月15号口头辩论前不得执行身份认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4月17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问白宫，同川普总统会晤。期间，梅洛尼邀请川普访问意大利。梅洛尼说，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他的邀请，将对意大利进行正式访问。他说，川普亦将有机会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会面。而川普这个月初宣布对欧盟商品科征20%关税以来，梅洛尼是第一位亲自拜访川普的欧洲领袖。这项关税措施目前暂缓90日实施。川普在他到访时说，100%会有贸易协议。梅洛尼亦表示，他确信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两人仲对促成，令西方再次伟大好有信心。川普说，他和梅洛尼在午餐会上谈了很多议题，包括关税、贸易和其他议题。梅洛尼说，他相信美国和欧洲可以共同努力，在乌克兰实现公平和持久的和平。 在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的一份新闻稿中，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宣布取消向哈佛大学提供的两笔拨款，总价值超过$2,700,000。诺姆在致哈佛大学的一封信中要求该校必须在4月30日之前提交关于哈佛大学外国学生签证持有者的非法和暴力活动的详细记录，否则将面临风险，可能会因此而失去根据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来招收国际学生的认证。礼拜一，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在一封致哈佛社区的信中表示，不会按照政府的要求取消该校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计划，亦都不会按照政府的要求对国际学生进行筛查。美国总务管理局和教育部在礼拜一晚间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出于对校园反犹太主义和其他一些问题的担忧，将冻结联邦政府提供给哈佛大学的$22亿拨款。礼拜二，川普总统进一步警告，如果哈佛大学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继续推行病态政策，联邦政府可能会取消该校的免税资格。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表示，他预计九月在英国会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伦敦希望这一趟史无前例的二度国事访问能够促进跨大西洋两岸的关系。英国首相斯基贤二月时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场会议中，向川普递交了来自这位英国君主的邀请函。斯基贤当时努力在关税和乌克兰问题上赢得这位美国领导人的支持。川普告诉记者知，我认为他们在这里安排九月的日期。川普说，我是查理斯的朋友，我非常尊重英皇查理斯和皇室家族威廉，我们对这个家族非常尊重，这个是很大的荣幸。英国每日电讯部星期四报道，皇室家族预计在伦敦附近的国王历史居所温莎城堡接待川普，川普将成为第一位受到英国二度以国事访问接待的政治领导人。之前他在第一任总统任期期间曾经在2019年访问英国。东京特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美国新的驻日本大使18日表示，在极为乐观两国将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日本企业是美国境内最大的投资者，同时日本亦是华盛顿在亚太区域的一位重要战略盟友。不过日本同样名列川普实施10%基础关税的国家名单中，同时在汽车、钢铁和铝方面遭遇更高的关税。川普对日本实施24%的对等关税，虽然对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这项关税已经暂停实施90日，中国除外。日本关税特使客泽亮正16日和川普会晤，并和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当时并未出现立即突破，而下一轮的谈判预定在这个月底前进行。川普总统礼拜四签署一道行政命令，将开放太平洋中部地带一片庞大生态保护区进行商业捕鱼。目前这一块区域近130万平方公里，几乎是德州的两倍，由7个岛屿和环礁所组成。这个保护区虽然允许传统捕鱼和休闲钓鱼，但至今仍然禁止商业捕鱼、海底采矿等资源开采活动。川普政府命令指出，原先禁令损害诚实的美国渔民商业利益，渔业界被迫到更远的国际水域捕鱼，和一些监管松懈、接受高度补贴的外国船队竞争。川普又说，在适当管理下的商业捕鱼不会令太平洋偏远岛屿国家海洋保护区内的科学目标和历史价值面临风险。 太平洋偏远岛屿国家海洋保护区，距离海岸50至200海里的大片水域，如今将由一部分开放给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进行商业捕鱼。川普政府命令写话，外国船只亦都可以获得许可证来转运美国渔民的渔获。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宣布，5月15日将听取川普政府提出有关在美出生者即拥有公民权争议的口头辩论。白宫早前要求最高法院厘清公民权行政命令适用范围，虽然不涉及宪法解释层次，但过半大法官如果支持川普的论点，认同允许执行这项命令。川普上任第一日签署行政命令，推翻美国宪法赋予在美出生者即有公民权的法律惯例。马里兰、马萨诸塞州和华盛顿州联邦法院挑战白宫裁定暂缓执行。川普政府3月中向最高法院提出州联邦法院无权限制行政命令适用于全美。最高法院少见的一个月后宣布将听取口头辩论。大法官同时宣布，在5月15日口头辩论前，不考虑行政部门提出应取消全美暂停执行这项行政命令的请求。这个代表在口头辩论前，各州都不得执行涉及大批非法入境者在美生产子女身份认定的行政命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